要做一些连接哦，因为法相为识的东西哦，所有法相呢，既然会被列在这个地方，不管是五大乘广五蕴论，还是坐在白法明门论，它一定跟你的生活、生命、跟你的修行有关系。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。今天讲无想定也是一样，包括待会讲的无想定灭尽灭尽定也是一样。怎么连接呢？假设说一个人哦，他静。它修行是我们的一部分来的嘛？那修行呢？入定，我们讲入定还没谈解脱。入定的话，定就是一个所缘。那你进了定过后，出定的时候，人家会问你，或者是你自己也要整理你自己，你要告诉人家说，或者是你告诉你自己说，你整理你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说得出来，我刚才的受是怎么样，我刚才的想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一定说得出来啊！你试禅也好，舍念清净啊，舍受，一定描述得出来。我刚才的情况很清楚的，舍念清净，欢喜的那种是超非常超越的欢喜。你说得出那个感受。如果今天你的所、你的那个、你的禅定是到了，乃至于说无所有处，舍无所有处、空无边处之类的。你也是有很清楚的所缘，你怎么样到空无边处，但还是有那个什么想，有那个概念，你会说得出来，然后感受你说得出来。所以当时进入定的情况底的时候，和你出了定过后，你一定描述得出来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，还是我刚才是昏沉。你描述得出来，诶，我是昏沉。但有一类人，他进了定，他确实是确确实实进了定，可是呢，后来他出定了，他找不出想，也看不出受，描述不出来，也不是昏沉，也没睡眠，也没调举，但这个定的功夫就是这么强，进去可能一整天。勾出来，看不到想，看不到受，然后再检视一下，诶，我还是有烦恼呢，我不是没有烦恼，一点事情我可能还会起烦恼，我还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我对某些东西还是会有贪，维系的那个贪。他知道说，像刚才的情况，很可能已经入了什么呢？无想定。所以无想定的存在在这边呢，跟我们的生命、跟我们的修行是贴切的，不会说忽然间安插一个无想定在这边给我们，不会这样子。他描述不出想是什么，因为一切想被他灭除了，那个时候不起作用了，完全他的事不起作用了，是感受也灭了，描述不出来。如果今天他是圣者呢？确实，诶，进了类似无想定的情况，出来过，清楚知道，诶，圣者，我都没有烦恼了，我没有内在的那种维系的隐忧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或者是之前没有入这个定之前呢，他也清审核过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对他没问题的。然后有一个状况就是进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禅定里面。可是他进了这个禅定里面呢，他很清楚，他出来审查的时候，不是初禅哦，不是二禅哦，也不是非想非非想处禅哦。但我的想和受灭除，尤其我一直以来都有背痛的，可是我进这个禅定过后三天出来，没有这个背痛，那时候没感觉到什么背痛，感受没有，想没有。然后他又知道说自己都至少已经是三果的圣者了，那么这样子的人，他进的是什么呢？灭尽定，不是色界定，不是无色界定，是灭尽定。好，再反过来讲，我一直在重复，是希望大家建立起那个概念哈。 如果像同样的情况，也是一样三天，所有身体的痛苦也被降服了，审查也知道说，哎，不是初禅，不是二禅，也不是非想非非想住禅，也没有痛，三天后出来，出定了，看回去，一点点事情还是烦恼，维系的烦恼。他但能够修到这个定，他的一些贪嗔的烦恼已经非常的，也多少也是比较薄弱，不像我们普通人啊。但是自己知道，还在有漏当中，还是有一些隐忧，还会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哦，一点点痛还是会起烦恼。所以他一看到呢，知道自己还是凡夫。那刚才那个三天里面的那个状况，不是前面的心心所法能够描述的，那请问我们怎么说它呢？无想定。所以无想定跟灭尽定会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，是确确实实有人在处在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，不能用前面的心心所法来描述的时候，这两个是非常明显的显着的可能性。然后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接下来讲了无想天了，他没有机会出定，没有机会出定就死了。我们跳一下啊，在252页啊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。哦，无想定所得之果哈，生比天以所有不恒心心法灭一样，不恒行的心心所法灭，但是他已经生比天。生比天意思是说他可能你就要这样子想象了，他入了无想定啊，入了比如说入了半年啊，入无想定入半年，那什么情况之下会让他升到无想天呢？第一个情况，他没有这一期的生命，他的业报的生命，这一期生命第一个情况哦，业报生命呢没那么长。也就是说他本来可能就是只能够再活三个月，他就必须要走了。假设说啦，比如说他以他这一期生命的业报是到九月，可是他发愿我入半年哦，九月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舍报，所以舍报了生无想天，直接生无想天，他根深直接败坏，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延续哦。这是第一个，是自己的业啊，自己的寿命的业，他只有这一期这样子的一个生命。第二呢，就是外在的业，比如说这边忽然间发生大地震，把他给埋了，他可以活很长，他甚至还可以出定的。可是就是遇到一个什么地震啊，还是什么一些因缘啊，或者是有人刚好呢打仗啊，还是怎么样，丢一个子弹或者是什么东西给他。他就这样子根深败坏掉了，外在的因缘让他根深败坏掉了，所以他也没有机会出定生无想天，直接生无想天。所以这样子延续的，可是生无想天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经过什么出定的情况，一刹那一弹指。导师这边的描述是什么呢？你可以看一下在253页的命根算过来，从命根那边算过来的第四行、哦、最初心还是有想，还有维系的想。当他要升上去，虽然我们讲升上去了，这是概念嘛，因为升天，那他就是想升上去，其实不一定是上去的。他升无想天，无想天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你的无想天。比如说他被忽然间地震，然后整个建筑他打坐的地方整个呢就埋到地底下了，他可能就一颗石头就是他的无想天了，他整个生命体就攀岩在那个石头上，地底下的石头，这个没有所谓升天啊，你没看到一个东西升上来这样子，他直接就在那边，那个就是他的天，那个就是他的依附，他所依附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大家对于升天啊升地狱啊的概念齁、哦、 跟你以前很具体化的，为了让你容易了解，就是感觉上哦，真的有升上去或者是下去这样子，其实不需要的，它都一弹指间就发生。到地狱也是一样，你这一期生命一死，这一期生命一结束，再一次再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你看到整个地方就是已经是地狱了。抓到我的概念吗？不需要说诶，经过什么地方这样子走过去这样子，不需要，因为是新的延续而已。所以地狱在哪里，天堂在哪里，天界在哪里，都在我们的周围里面。所以所谓的生无想天也是一样这样的概念，他这一期的生命一结束，起初有一点想，那个是结生，那个是处，我们叫做什么呢，死心过后生的心，死心是一刹那，再生出来是一刹那，我死了生起来了，下一期生命了。所以这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很维系的想发生，但是它是接下去的果报体是生无想天，所以第二刹那开始就在无想天里面。你不要再问我说他做什么，都已经进入无想天了，就跟他进无想定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在那边而已，就这样子。那要多久？无想天的寿命也很长，假设我们举个例子，八万四千年，假设他有八万四千年的无想天的果报，他就可能在那个石头里面，就在那个石头作为他的身体，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年一过，一样一个死心升起，也就是说他的业报结束，无想的业报结束，下一刹那畜生生啊，不是畜生啊，就畜生人家会误会为以为是那个 animal， 不是啊。生起来，下一刹那心就是生心，你只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结生心，用结生心就比较容易理解，他下一刹那结生。那下一刹那他结生到哪里，由什么业来决定？当他做人的时候的业来决定。他做人的时候，他是人的时候，最大的业，最强大的业就是他修了无想定。所以第一个受报的是无想天，为了破除大家升天只是向上哦，就故意指下面了，升天啊，他升了，升到无想天去了。因为这个是强大的善业力，算是禅定是业力来，善的业力来的嘛。但他那一期生命里面，除了修无想定以外，他应该还有其他的业啊，就看他做什么业。比如说他的人的业也是蛮强的。所以他无想天的那个果报体结束以后，死心升起，无想的死心升起，结生心再升起的时候，他结生到哪里？如果他的人的业很强，布施持戒很好，他会再生到人间，他应该去的人间。所以这已经来到第三次了，他已经是什么呢？做人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个无想天为什么要处理呢？是因为他没有，我们没有机会，我们没有机会呢，他没有机会出来啊，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。然后在一次升起有意识的时候，这个这么长的一个阶段里面，我们怎么去描述他？没有前面的信心说法没有办法描述他，所以呢，就有把无想天呢放到这边来，是专处理那些没有机会出定，然后呢就生无想天的情况，所以呢就会把它放到这边来这样子。所以呢这个是关于无想天的部分。那灭尽定250页。灭尽定为什么一定是圣者才会有呢？因为从他的描述里面第一句话就已经讲很清楚了。以离无所有处染，无所有处，无所有处，再上去就是什么呢？非想非非想处。所以第一有其实就是非想非非想处，离了无所有处染， 升上去，飞想飞，飞想出。所以灭尽定的最基本要求，在禅定方面呢，你至少是要修过四禅八定的人，才能够进一步想说我要进入到这个灭尽定。所以这个是他基本要求。当然离染也是很重要了，断烦恼至少是三果圣者，这个当然也是他的条件之一。但是如果从禅定来讲呢，你不能说我得了四禅过我就可以直接跳灭尽定，没有。一定是要怎么样呢？无色定、无色界定你也是要修过。所以他说离无所有处染，然后再从第一有，第一有指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。为什么被称为第一有？站在三界的生死当中，第一有是最维系最高。从欲界到色界的四天，无色界的四天，非非想处是不是比我们更维系啊？从欲界，从三界的角度来看，非非想处是不是比我们更维系呢？是。所以呢就被称为什么呢？第一有。有是指有情最殊胜的，但是这个还是有情，还不是觉悟的，还不是圣者。你只要想到说我们就是欲界的嘛，那么非想非想出定，成就非想非非想出定的那个众生呢，他是第一有。所以他从第一有，也就是说从非想非非想出定，再继续的起圣净心，把所有的想啊受根的，其实是包括受根想，把它止息下来啊。所以他怎么修？暂止息想作意为先，他把所有的受根想呢止息下来，这是他的修法。所有不恒心及恒心，恒行一份心，心法灭为性。所以恒行的、不恒行的我们已经弄懂了，恒行的呢，恒行的一分心，心法呢，你看我们没有断过的，我们一般众生从来在252页的第五行什么叫做恒行的一份心，心法，我们一般众生从来没有断过的，就是染污的第七识。第七识相应的就是恒行心说法。不但前六识不恒行的心心说法停了，第七识染污的心心说法也不起了。但它只是一部分。为什么一部分呢？因为他是圣者，他不像一般凡夫全分的机器染污心。如果是凡夫的话，他是全分的，那个见爱慢无明是全部具足的。可是今天这个是三果圣者，三果以上的圣者，他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像这个阿罗汉这样的不受后有，但他的维系的，比如说维系的习气都还在。但这些维系的在哪里呢？第七就是一个染污的，但它不是全分。我们凡夫的是全分，它是一部分啊。所以这一部分的，还有呢不恒行的这些心心法都被灭除了啊。所以不恒行的是六转识，刚才已经解释了。恒行的呢，就是藏识跟染污意，藏识指的是第八是永远没断的了，除非什么时候断啊？好，你们看252页，同样在第二段的部分，灭尽定是圣人的定，是要得了三果以上圣者，或者是得了四果的阿罗汉啊，这个是这边没有提到，这边没有提到，这边只是讲说谁能够成就这灭尽定，三果是第一种，四果阿罗汉是一种，大菩萨也可以入灭尽定，还有佛可以入灭尽定。我看看这边有没有讲。所以阿赖耶识呢还是恒行，在这边还是恒行。 所以呢，藏士在这边指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四众六转四品即染污意识皆灭尽定。那在这个情况入灭尽定的情况呢，恒行的你不能灭，不恒行的呢，比如说六转四还有一分的染污意识已经呢灭除了，所以入的是灭尽定。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啊，要掌握的就是灭尽定三果以上，然后条件呢就是什么呢，这个四禅八定啊、哦、四禅八定。好，这个是关于灭尽定的部分啊、哦。好，这个是灭尽定，还有无想天啊、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谈253页的，接下来谈命根。那么刚才的情况呢，都有生命迹象啊、哦，比如说你无想定也好，灭尽定也好啊、哦，升到无想天，延续着，这些都是生命迹象，都有生命迹象。那命根呢，除了当然可以描述刚才的这些现象以外，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呢啊，当我们还活着还能够呼吸还有受暖事的时候呢，这命根也存在，你不能否定这命根的不存在。所以当我们要承认这命根的存在的时候，这命根又不能够归纳为色法心法心所法，所以呢也一样呢把它放到什么地方，心不相应心法啊。那么所以与众同分，什么叫众同分？众同分指的就是同类，所以它有分成人的众同分，有天的众同分。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人啊，所以我们都是同一类的，所以你有命根，我有命根，他有命根。然后站在人的角度，我们叫做被我们被称为什么呢？人同分。其他有情众生，比如说天的众生，他也有他自己的命根，但是他跟我们呢就不能够称为同分，因为我们是人，他是天，天有天的同分，我们人有人的同分，畜生有畜生的同分。所以畜生你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生命迹象，也有命根，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诶他是我的同分，因为你不是那些畜生啊、哦、所以众同分是用在描述什么呢，同一类的，同一类的众生啊、哦。先业所引，随着我们过去的业，所以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啊、哦、当然都跟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有关系，这个叫先业所引。你的命根有多长，你的命根坚不坚强，脆不脆弱，跟我们过去的业有关系，所以先业所引啊。住时分现啊，它不会超出它一定的界限，这个是因为跟我们过去的业有关系。你过去造的是长命百岁，有百岁的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命根，那你这一期生命也是就是有一百岁的命啊，不会超出那个界限。他住时分现，他住着的时候，他有固定的那个期限，不会超出，但会不会短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，他不会超出那个界限，应该就人家跟你算命算说哦，你有80岁的寿命，那你就啊、哦、很高兴，就我一定会80岁。他说不会超出，但没有说他不会减呢。对，你要清楚哦，你虽然有这么长的寿命，可能你过去真的造了一些好的业，你有这么长的一个寿命，但不要太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一期生命所做的业也会影响我们的寿命。比如说 虽然一个人他可能假设说他知道说哦，我有80岁的寿命，可是在这一期生命里面他一直糟蹋他的身体，乱吃乱喝哦，凶酒开车，即使他有80岁，但是他所做的业呢会削减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假设他有机会申诉的话，他不能讲说诶，我不是有80岁吗？为什么现在60岁就已经把我带走了？他没有得申诉，这个是他自己造的。当然在佛教的角度也没有机会给你去申诉的啦。只有说传统的宗教的概念里面才讲说啊，有人带你到地狱去，然后呢你就跟阎罗王说诶，为什么不是有80岁吗？这个我的什么检查那个寿命的本子里面不是写明说我有80岁吗？那为什么现在我才50岁60岁你就把我带走了？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思想里面才有这样子的说法。我们佛教没有这些说法啊，没有人去审定你，你也没有那个什么簿子呢来看啊。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界限呢是有一定的生命界限啊，那不会超过它，但是可能会减啊。这个是要靠我们自己呢啊，看我们怎么去应用我们的生命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关于命根的部分啊。好。所以你不能够说它不存在哦，它存在哦，它跟我们色心心所有关系。256页，众同分，刚才已经讲了，有情众生，为什么我会是人？为什么他会是人？然后为什么他是会是畜生？然后我们不会呢搞混掉，他一定有一个展现的一个的那种特质，所以呢会被归纳为人，会被归纳为畜生，或者是地狱，或者是恶鬼的众生的这些特性啊，彼此之间有一种差不多的类似的特性，这样子的一个特性，你不能够用心法心说法来描述它，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呢就被称为呢心不相应心法里面的众同分啊。好，这个是众同分的部分。那再来就是257页的生老住无常。在这边的无常其实指的就是死。生老住，然后呢死。生是一个结身心开始。然后老，我们会老，然后呢住。然后呢无常在这边要讲的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诸行无常的无常，而是死。所以这些法，结身的当下一个法，死的当下死心现起一个法，这两个法，比如说我们讲生跟死就好了，这两个法它怎么归纳它？你不能够归纳为色心色法心法心所法，可是它就确确实实存在，你入胎的那一个当下有一个现起，这一期生命一结束的死心现起的那也算是一个当下，那个时候没有攀缘，也不是设法，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把它归纳为心不相应心法之一。所以这个比较容易理解，一个是生结生的当下，还有呢死的那一刹那，这两个刹那啊，归纳为心不相应心。然后再来住跟老，好，住也容易理解啊。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整个生活当中六识什么不起作用，可是我们生命没有断开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都处于在住的当下。那处在住的当下，不管是一刹那心也好，这一个部分也要归纳它。所以这个住心也被归纳为什么呢？在心不相应心法里面最显著的例子，我想应该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在 昏睡过去的时候也没做，没有做梦还是什么，没有做梦，意识不起作用。哦、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这个时候呢是他的八识心在起作用，心在延续。那么心能够延续让他住着，继续的住着，如果你要描述这个住的法的话，那么就是心不相应心，这边所讲的住。但如果你要从心的功用来谈的话，当然它是第八识在处理这个住。啊、为什么它的生命不会断开啊，这个到我们在讲八识的时候呢会说得更清楚。啊、那最好讲的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老。然后这个老呢要记得齁、哦、不是外向上的老，不是你的头发白了皮肤皱了，不是这个齁、哦。为什么？如果头发白了皮肤皱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色法来的。它这个老呢就像刚才我们讲，类似我们讲时间一样，它这个时间不是那个秒针在跑的那个时间，而是确确实实你感觉到有时间的概念在那边。所以老也是一样，它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有老的概念在那边。嗯，所以呢七八十岁的人可以不觉得自己老，二三十岁的人呢可以觉得自己老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外相没老，或者是外相真的老，但是呢感受出来的那个老，你不能够说他是心所还是色法的那一个老的概念呢，他是不管你在什么年龄你都会感觉到这个老的概念存在。诶，这样子的一个老的概念存在的时候啊，它不是心法，不是色法，不是心所法，你只有把它归纳为心不相应心法。如果这样子讲听不懂，那么举个例子，有时候我们被一些事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，或者是一些事情让我们非常的伤心的时候，你忽然间感觉到一瞬间自己变得非常的老，尤其没希望的时候，没什么希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可能20岁，你可能30岁，可能你40岁，可能你50岁，尤其20岁最明显，你20岁30岁受到一个重大的打击，然后你忽然间感觉哇老了，整个人就好像老人一样啊。但是你那个时候才20岁30岁而已啊。一点你的外相一点都看起来都不像个老人。不过整个心境的感觉就是什么呢？老了。所以以后讲老不要从外相来讲。而且大家一点也不老了。哦，除非你真的是受到一些打击，然后自己呢站不起来的时候，你会那时候会感觉到深深的感觉到哇，真的啊，比那七老八十的人呢还老。所以老在这边呢就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概念，由色心心所假立的一个概念。外向老的人呢也可以不显现老的概念，老的情况，只要他常保一个年轻的心。所以要怎么样常保一个年轻的心？年轻人的心应该是怎么样的？你只要去思考这一点就好了。那年老的人的心是怎么样的？比如说死骨不化啊，LKK 的概念啊，这些。那你常常训练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，然后每一次都要倚老卖老的话，那会加强你的老的概念。但如果说你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不要有这些倚老卖老的情况，我不要有一些就是死骨不化的这情况，我要常保持一个开放的心，勇敢的心，光明的心，像我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心，或者是像我身边的年轻人的心，你常常有训练自己有这些概念的话，那么 这个老的现象呢，概念呢，就离你比较远。然后相又会由心生，心不老的话，相就不会老，它会改变。然后你可能会说，师父可能吗？如果你听到现在还在怀疑的话，那你真的要回去再上回五遍行，一切都是接触概念在影响你而已。你要回去那个五遍行好好再听一下。哦、因为我们概念上一直呢接触说噢、哦、我已经老了。那你真的是老了。你不管多少年纪你都是老了。但如果你的概念是想我是年轻，我还是很年轻，我还是有力气，我还是有动力。你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话，你比你同年龄的人呢真的是很年轻很多。所以这个概念，我们的那种五遍行，好好的用它、哦、它会改变你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说有时候我的同学、哦、不了解、哦、他们会讲说我不认老，因为我再回来念书都是老学长了，怎样都是比别人老了，跟现在同大家在学院的都一定是老。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讲，不会啊，我才28岁啊，那我实际年龄没有那么年轻啊。但是我就是常常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不要把我看成老学长，我还是28岁。嗯，然后有些不了解的，他们就会讲说，嗯，这个学长不认老，然后就顺啊，好了，你28岁，其实我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，我们要常保一个什么呢？年轻的心，即使我今天40岁了，我今天50岁了，我今天60岁、70岁、80岁，我还是要跟人家讲，我还是28岁。你们不要听的肤浅的、表面的啦，你要听到里面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老是一个概念而已。你认了，那你真的就是老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今天你真的28岁，你认说，哦，我老了。那你28岁就开始老了呢。但是如果说你不管什么年龄，你都还是觉得说我还是 OK， 你不会去轻易的去接受，不被世俗一般的人家限定的几岁几岁到几岁是老，几岁几岁到是怎么样，你不去限定这些，或者是世间种种概念，你看世间种种概念吗？诶，有白头发就是老了，有皱纹鱼尾纹就是老了，还是什么？这世间种种的概念，请问这些概念谁告诉你的？世间人你接触来的吗？所以你每次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由你的五遍行去接触的时候，那你就开始定义哦，我老了。诶，开始有一些，比如说，老花眼啊，我老了，这些都是世俗的概念，你可以跳开这些概念的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生理有生理上的一些、哦、变化，但不一定要把它等同为老，除非你承认它，你承认它，你接受它，那你真的一直在熏习你自己什么呢？我老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中用了，人家不喜欢我了，还是怎么样？你自己一直在熏习一些负面的想法给自己啊、哦，所以我不是不认老啊、哦，我只是不让我自己呢。就被世俗的一些概念呢来提前提醒自己，我已经不中用了，在这个世间要被淘汰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呢调整这个方面啊、哦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去寻找一个你喜欢的年龄，然后就开始训练自己。哎，我现在是多少年？人家问你，诶，你多大年岁了？那你就问他们，你请问你要问我实际年龄呢，还是我内心的年龄啊？那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分享心不相应刑法老的概念嘛，对不对？我实际年龄呢，38岁。我内心的年龄呢是藏在28岁。那奇怪，师父你怎么会这么讲？因为老只是一个概念而已。就这么简单。你提前认为你老，你提前承认你老的话，你就老了。你不管几岁，你都是老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借这个机会还可以跟他分享佛法呢，多好。 是不是？所以回去找一下你的内心年龄，找出来，然后每一次告诉自己，我就是我内心年龄就是这样子，我心灵上的年龄就是这样子，跟我实际年龄没关系。好，再来261页的名句文啊，这名句文呢，啊，也被安排在心不相应刑法里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做什么东西啊，都会浮现概念出来，然后这些概念从哪里来呢？都从因生先开始来，所以这些概念你不要小看它，它有时候就是在影响我们，我们的心情的好坏都被这些呢语言文字像的影响，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啊。比如说人家骂一句出口对你，它其实是一个声音，其实是一个概念，但是如果说我们给它一个定义过后呢，我们把它定义成某一个，哦，这个是骂我的话，骂我的言语，他在讲我，他在羞辱我，你给这个音声下了一个定义，然后你承认它，你的心你的身心就被它影响了。但是这些名句文的概念，哦，你重新定位它，你重新定义它，诶，虽然同样是骂你的话，同样是让你很辛苦的话，但是呢你重新定位它，诶，不会啊，是小鸟在唱歌啊，只是今天唱的比较不好听而已啊。那你重新定位它，你整个心情就怎么样，舒服起来了，不会被它影响，就看你怎么定义它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名句文的概念。那名句文彼此之间它是怎么样概的那种情况呢？先有哪个，我问你们，你如果看这个次序的话，你有点想说，诶，先有名后句然后后文，中国人的概念都是这样子，对吗？名然后呢句然后一篇文章出来，你会这样子解释，但是这个错，你要用印度人的思考模式来看，先有文，然后文是用来立名再立句的。所以文是什么？文其实就是音节，它的音节来的，它跟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不一样哦，完全不一样哦。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，你以为说，哦，有了名假名，然后呢一个句子然后一个文，你这样子解读错了。名句文不是这样解读，先有文，因为文本身呢是音节，比如说啊呃一这些音节，这个是音节，由这些音节呢再组合成名啊。比如说举一个例子，巴和瓦是两个文，两个音节，这样明白吗？巴瓦，但是我单单发那个巴或者是瓦的时候，这个是文，是音节，但两个音节凑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就展现了名，这个名就已经开始有意思了，叫 bava， 就是友情的友。如果我再加多一个音节，bava， 啊，否定，非友情，这样子。所以三个音节，两个音节，它就形成一个词出来。啊，这个词可以是名词，可以形成动词，可以形成种种其他的形容词啦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所以词在这边，我们现代人讲的词呢，在这边就是名声，名声。然后种种的词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什么？句声。哦，那这边举的例子，比如说，眼。OK， 眼是一个名声，然后眼是无常， 他你用了几个名声再凑合起来变成一个句子，眼是无常，他告诉你眼是无常，耳是无常，然后呢鼻是无常，眼识是无常，这个就变成什么呢？从名而变成什么呢？句。但是名和句从哪里而来？它的根本是从哪里来？从音节而来，从文而来。所以我们看文的部分，文本身呢，第一个解释就是诸字。这个字在这边就是什么呢？音节。你要从罗马字或者是印度的梵文来思考。因为如果你用中国字来想的话，中国字有时候那个字本身就已经有意思了。但是这边所要讲的文声是没有意思，它只是音节而已。就是刚才讲的啊、一、乌这样子的音节而已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些字，这些音节。这些音节呢，如果凑合起来，此能表了前二性故。它凑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它能够表了前面的两种性质。前面两种性质是哪两种性质？一个是法的自性真与为性，另外一个是法的差别真与为性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音节要是凑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它能够表全，它能够说明法的自性或者是法的差别。你可以凑合这些字音节去表达出那个意思出来。比如说我用英文来讲比较，因为梵文有时候你可能梵文英文因为都是罗马拼音，所以可以讲得到这个部分。比如说我们讲说 come, pew 和 ter, 或者是 ter,pew, com, 三个音节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三个音节我把它合起来的时候 computer, 它是不是已经能够表了一样东西了？它就能够表全一样东西了。所以本来是三个音节的 com, 或者 ter, 或者 pew, 合起来的时候变成 computer, 它已经从文声而变成什么呢？一个名声出来。名声。那这个名声就是什么呢？能够说明法自性。真语是什么呢？用文字音声的符号去表达，这个叫真语。真上就是真上。用语言文字呢去真上去表达这个法的自性，它本来的面貌，它本来的意思。所以你一听到我讲 computer, 你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东西。绝对不会是指桌子，绝对不会是指一个人，而是指电脑。能够把那个自信表达出来了。我们再举，因为如果说我用眼的话，眼因为音节上它只有一个音节啦，比较不容易。那么好，比如说眼视，好，我们讲眼视。那这英文里面呢，它就 eye consciousness, 它里头很多音节的，对不对？consciousness, 你不用去记了哈，就只是告诉你有这样的例子。所以 eye consciousness, 或者是 consciousness, 视一个视 consciousness, 它那么多音节，但是听得懂的人他就知道说，这个是在指眼视的视。然后这个是谈到什么呢？谈到名声了，从文谈到名声了。如果我再凑合更多的，比如说 I consciousness is impermanent, 这意思是什么呢？眼视是无常。这已经变成什么呢？更多的音节加进去的时候呢，它就能够表示诸法的差别，更进一步变成一个句子来说明一样东西。所以它要传达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。 好，所以此能表了前二性，哪二性呢？一个是法的自性，法的差别，那么刚才的例子只是一个例子了，但如果你完全要用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，法的自性和法的差别呢，如这边例子所给的会更清楚，法的自性，眼有眼的自性，耳有耳的自性。那法的差别呢，就是眼是无常，眼是空，眼是无我，它就是能够显现它的更多的差别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在里头。那同样从闻声的角度，我们继续看哦，因为刚才是第一个解释，第二意名显，有看到意名显吗？这是第二意名显，意思就是说它能够显了。它能够显示出什么呢？名和句。有这些音节呢，它能够显示出名跟句。因为你凑合起来的时候，它能够显示而显了那个名跟句的意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它是名跟句的所依来的。所有的名句要依这些文才能够出现的。这样抓到他的意思吗？这些音节是最根本的。今天你要形成种种的名和句，依什么？要依这个文，要依这些音节，这是他的第二个能够带给你的一个定义，然后让你明白它。第三，意名字啊，这边又讲字。那这个字是指什么的时候呢？这个字是它是站在字母的角度来讲啊，字母。刚才是音节，因为下面也讲嘛，记诸字，这是第一个解释，那是从音节来讲。现在我们讲一名字，这个字呢是从各个字母来讲。这每一个字母呢无转无异转。什么叫无异转呢？它有各自的字母的作用，这个叫做无异转。比如说英文里面 A就是代表 A， 你不能够用 A 代表 B，B 代表 B，C 代表 C 这样子，所以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功用，它不跟其他人通用的，所以这个叫不异转。所以如果你要用中文字来理解的话，比较难，为什么呢？中文字向来就比较特别，它是一个有时候是多，它的体性，它的面貌就已经。它是方块的嘛，然后呢它又多音多义，中文字就很难理解。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从梵文，从本来的印度的文字，还有呢我们现在的罗马文字呢，你比较能够掌握这边所要表达的是什么。从文而形成名，再从名的结合形成句，然后呢我们的种种概念呢就是这样子的，从名句文里面呢出现。所以这个是这边所要表达的传达的一个内涵。好，名句文。好，最后还有一个叫做意生性。意生性。意生性也很简单。只要是没有得到圣法的都被称为意生性。在267页。267页。所以呢，像我们如果没有得到圣法的话，我们就是一生性。所以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什么呢？凡夫性。当我们的凡夫的特质还存在的时候，这个凡夫的特质啊，这个凡夫的特质你不能用心所设法去描述它，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特质，跟圣者就是有差别。这样子的一个一生性凡夫性就是这边所要讲的。那这个凡夫性，这凡夫的概念呢，我今天也想借着机会呢跟大家分享，在尤其慈心观的部分，有一个部分呢就会用到这一个部分。我一直想找机会讲这部分都没有机会，今天刚好一生性是最好能够借这个机会带出来的。我们在修慈悲观的部分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部分是要对所有的圣者修慈悲观， 然后第二呢，就是所有的非圣者他们是一组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一生性跟非一生性的概念，不然的话你修不下去了。愿所有的圣者无敌意无危险，远离精神上的痛苦，远离身体的痛苦，愿他们健康幸福快乐。这个是对什么呢？非一生性的，非凡夫性的，他已经超越了的，我们来祝福他所有的圣者。然后呢，愿所有的非圣者，因为还有一个部分是非圣者嘛，非圣者就是指这边的什么呢？一生性，所有的凡夫都是我的祝福对象。所以我们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所缘，可以借由来修你的慈悲观。所以慈悲观它的文可以很长，如果你的打坐时间很长的话，你可以从头到尾，从你祝福自己过后呢开始呢，父母师长一直到最后整篇很长。但如果你没有那个时间的话，就像我们每一次呢把它抽一小部分，当然先修完整的，你先完整的了解全部是最好。然后呢你要变成专修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看我只是对有呼吸的众生，他就可以呢变成一个专修。祝福了自己过后，你就祝福有呼吸的有情众生，这个是变成专修。那今天借这个机会，一生性呢就带出另一组的修法。另一组的修法就是你对所有的圣者和非圣者做祝福。圣者一定是非一生性的，他不再是凡夫的。然后非圣者呢就是一生性，就是凡夫。但问题就是什么，我要最重要带出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圣者还要我们的祝福？我们还要去祝福圣者？当然有很多角度。一，你也借这个机会跟所有圣者结这个善缘，你不知道谁是圣者。但我祝福所有已经成就圣道的人呢，有能够远离精神上痛苦，这个远离身体的痛苦啊，然后呢无敌意无危险，健康幸福快乐。你跟这些圣者结缘，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但是你会不会有疑问说，为什么圣者还有烦恼？为什么圣者还要我们去祝福？为什么他还需要远离精神上痛苦，远离身体的痛苦？即使佛陀啊都要。因为佛，假设说有人有国王来看佛的时候，他都会问佛，哎，佛啊，你最近好吗？你的弟子容易教吗？弟子会让佛烦恼啊。哎呀，我的这个弟子怎么真的教来教去都教不好。所以佛的烦恼齁，不像我们的烦恼这么粗重。佛会对众生还没解脱呢忧心种种。你看从最高，我们从最高来看就知道了。佛想到，哎呀，众生怎么我跟他讲了那么多法，他还在那边轮回。佛有这么维系的什么呢？精神上的痛苦。但是不是真的很痛苦啦，就是一种忧心。所以呢我们对圣者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以联想到什么呢？从出果圣人开始。出果圣人有什么烦恼？出果圣人他的烦恼就是，我什么时候会证恶果？恶果圣者呢，他有什么烦恼？他什么时候能够证三果？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更维系、更上的那些烦恼处理掉？所以每一层，乃至于初地、二地、三地的菩萨，每一地的菩萨都有各自关心自己的习气什么时候断除的一个问题。甚至到了圆满的佛，他也还是有维系的，但这个可以说是不是烦恼啦，就是对众生的忧心种种。所以借这个机会，当你修愿所有的圣者无敌意无危险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奇怪，佛都已经圆满了，圣者都已经圆满了，为什么还要我去祝福他？你只要联想到说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敌人呢？他没有跟人家结敌，但是人家会来敌对他，有没有？外道常常都来敌对佛的，都来挑战佛的。所以我们啊，愿佛陀无敌意无危险，这个是很合理很正常的。 所以祝福了圣者过后，再祝福非圣者。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讲这个部分，只是找不到机会啦喔。但是我不晓得你们从来有没有起过这样疑问，只是还是照本宣科这样子，诶，反正他写在那边就照着念吧。其实你要理解为什么我要对圣者呢修慈悲观、慈悲喜舍观。因为圣者本身他也会面对精神上的痛苦、身体的痛苦，也会面对敌意、面对危险。每一个圣者都会随自己的业因缘呢会遇到这些。所以我们呢祝福他。虽然我们的祝福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祝福来培养，然后呢跟这些圣者呢结一个善缘。这是他的目的在那边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，耽误了大家大概两分钟的时间，不好意思。用一分钟齁、哦、做这个回向，把你的功德齁、哦、回向给所有的你想回向的众生，然后我们才做总回向齁、哦。